创世纪第十三章，第十四节，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们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将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再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虽然好像我们对这些话十分的熟悉，但是我们就是害怕，因着熟悉的缘故，我们就听不见你的声音。所以主，我们就求你借着今天下午这一点点的时间，开我们的眼睛，主啊，叫我们真是能明白你自己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已经说过，亚伯拉罕他一到了迦南，结果就到了世界。那世界原文的意思代表神的肩膀，那么这个对他来讲恐怕是一生很难得的，恐怕从来没有过的经验。那么他所面对的场景是他也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我们说过，世界原来就在但跟别示巴的中间，所以可以说是迦南地的地理的中央。那么亚伯拉罕多半呢是从过了幼发拉底河，他一定经过大马色，因为否则怎么会大马色的那个佣人那个仆人呢，一定在那里带过来的，所以他一定经过大马色。如果经过大马色的话，那么多半他就沿着约旦河外那个大道就往南走呢，大概快到了基列山那个地方，然后他就横过来，就是越过了这个约法拉底河，那么大概就对准了那个峡谷，就是两座山，一个是基利西，一个是以巴路山的峡谷，是这样进来的。所以大概是神一步一步的这样带领他到迦南，所以这是第一站，或者第一眼他见到迦南。然后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所以我就不去详细的仔细去说他。那么因为呢，我们知道说神对他神这个在亚伯拉罕的第一个经历就是神呼召他，因信他蒙召，结果呢要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而这块地呢神要把就是应许之地要作为他的产业。所以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主要的功课就是要认识神所给他的这块地。那么然后呢，他就从世界慢慢往南迁，就到了伯特利。我想我们这里有一张地图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第七页那个地图。那么先是到了伯特利，先到了世界往南走呢，就到了伯特利。那么这个一直都在中央山脉，就这个山脉呢是从南到北的。那么这个山脉的西边呢就是沿海平原，就是非利士人之地啊，不过这个地图上看不大出来。那么中央山脉上面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那么那个所走的路就是列祖走的道路，列祖走的路。所以从世界然后往南走到伯特利，那伯特利在南就是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在南的就是希伯伦，希伯伦在南的就是别示巴，所以我们知道，然后呢，他就圣经告诉我们，他住在帐篷里面，那么然后呢，他迁移帐篷，就从世界到了伯特利，然后呢，到了第九节，后来呢，亚伯兰就渐渐的迁往南地去。那讲到南地的时候，就是靠近别示巴的那块地。你到了别示巴，你大概看不到，你就看不到很大的森林，看不到。你不像在希伯伦还有大的橡树。到了 基拉尔你就很难整，你最多看见是垂丝柳树，我们会稍微提一提以后。但是一般的多半都是灌木，就是罗藤树，啊，那么远远看到一个草丛一个草丛，所以到了那里真的觉得是好像疲乏，无人之地。那么因为你到了别什巴就已经快到了，可以说已经到了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所以一望无际呢，就是那个非常疲倦的旷野。所以不要忘记讲到迦南。是不光是旦，你讲的旦你会明白，因为你到了旦就到了黑门山下，你看到瀑布，看到那里许多的景色，就是歌中这个所描写的。我们当然每次想到迦南，我们总是讲到这种良辰美景，但是不，圣经一定，我们一定要有个准确的观念。神对待我们的确是给了我们迦南美丽，但那个并不表示花色永远，就花香永远长满，不表示天色永远长蓝，不是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只是淡，但是问题什么叫做越这个迦南呢？就是从淡到别十八，我们喜欢从别十八到淡，但是稀奇，神先把我们放在淡，然后给我们恩典，慢慢慢慢的我们就知道，不只是淡是迦南地，别十八也是迦南地。我想我们中国弟兄姊妹因为缺乏地理的常识，尤其讲的南地，我们没有什么太大概念。其实到了南地，几乎就快等于到了沙漠。你能了解这个山明水秀地方，这个应该是家，这应该是天堂。但你不会想到，人堕落以后，你看见吗？现在神把这块地给我们，意思就是说，不光是但是天堂，这个别十八也是。许多时候，主给我们带来南风，感谢主，这是迦南，但有的是北风。所以不要忘记，人堕落以后，你看见吗？神教我们学的功课，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课。那么然后就在整个所以慢慢你就知道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这个亚伯拉罕是牧羊的人，他当然他为着羊，他还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他迁移帐篷。但是没有多久呢，他就渐渐地迁往南地去。那到了南地什么？到了南地就表示离开埃及不远了，离开埃及不远。那么离开埃及不远有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因为埃及有一条河叫做尼罗河。那么大家如果去过埃及都知道，你的埃及住在埃及大概一年只有10天下雨的，那你几乎都不要，他们根本不仰望天的，因为你就是不仰，没有雨，他们照样那个地非常肥沃。为什么呢？因为古时候那个尼罗河呢，可以说一年泛滥2次，所以埃及就是黑土的，因为那个两岸的泥土通通是黑的，是肥沃的，是非常非常肥沃的。所以我们普通讲到埃及一定讲到尼罗河，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埃及整个的土地98%是沙漠，这叫埃及，只有2%就是沿着这个尼罗河的两岸，那个才是青翠之地。所以你到了埃及，你就到了尼罗河，尼罗河就代表人的生命线。到那里你不要仰望天，你自自然然你就看见那个，尤其尼罗三角洲。所以为什么尼罗三角洲是成为人类文明很早的摇篮，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今天把这块地给我们，但是不表示没有试炼，所有信心都要经过试验。当初没有经过试验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很有信心，我们觉得我们喜欢，我们觉得我们为着神所给我们的感谢。但是你只要慢慢慢慢到了南地，没有多久，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那地遭遇饥荒，那地是指迦南地说的。我们说如果遭遇饥荒就不会是迦南地，但是不是，迦南地的的确是流奶于蜜之地，那个奶跟蜜我们说过是动物跟植物的精华，但是不要忘记它那个环境不是是人已经堕落过以后地已经长出荆棘来的，所以一面是流奶于蜜，另外一面是吞吃居民的，所以你看见两面都有。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一面代表是但，另一面是代表这个别十八。所以我们如果懂得这个以后，你再来读创世纪，应该就不是很困难。当然，我们知道以亚伯拉罕最羞耻的一件事，就到埃及去。你看见吗？到埃及，不过我在这里我们现在圣经所记载的是亚伯拉罕的羞耻。你看到亚伯拉罕结果到了埃及被埃及法老责备，我想这是最羞耻的事。 那那个时候的首都呢，就是今天英文叫 Memphis。你如果在美国有个城叫 Memphis，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如果他到了那里去，那那个时候的首都不是什么 Hazor 这种地方，不是后来的，你知道，那他所看到的那个所遇见的法老王跟摩西不是一样，那个地方叫 Memphis。这个 Memphis， 大概离开这个金字塔，就是大金字塔，不是很远的地方，都在那一带。所以保大，我想这个谁呀？亚伯拉罕一定看见过，一定看见过金字塔，是一点疑问都没有的。那虽然如此啊，我想我趁这个机会稍微提一下，这个在圣经里面只是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去了失败了，因为神给他是迦南地。结果呢，他到了埃及，因为有饥荒嘛，结果回来呢，但是牛群羊群无数，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他蒙羞了，结果蒙羞了反而得着丰富。所以，如果你看看后来这个，等了亚伯拉罕带着妻子罗德，在浩浩荡荡回来，跟从前不一样，比从前是丰富的多了。但是那个丰富跟什么的埃及有关系？跟埃及有关系。那个不是那个丰富，不是这个迦南该有的丰富。那因为他失败了，软弱了。那虽然如此，我想我趁这个机会稍微说明一下，因为你若真的读埃及的历史，有一段很有意思，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可以说埃及的历史啊，可以分作上古、中古跟近古三个大的王朝。那详细我不去说它，埃及历史好几千年的。那么讲起来呢，可能大家都睡觉，尤其是下午这个时候。所以我想最简单的办法这样，就是说你怎么分这个三个王朝，刚好有两个人物呢就夹在中间，你懂吧？假定说这是上古王朝，这是中古王朝，这是近古王朝。那么上古跟中古中间有一个人物。那么中古跟这个近古中间有一个人物，那这个人物是谁呢？这个人物是亚伯拉罕，这个人物是谁呢？是约瑟，两个都是埃及，都到埃及去，但两个呢对埃及有很大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重大影响在哪里呢？讲到以色列人怎么过埃及，怎么出埃及，那当然是以色列也埃及历史上最羞耻的，所以他不会听那段历史，所以你去找埃及历史怎么找找不到。那就不要紧，你只要看整个埃及的历史，我们要问说到底埃及历史跟亚伯拉罕跟约瑟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点常识。所以我顺便的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里面一张图？我想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就是第六页。那讲到亚伯拉罕是埃及，那么讲到埃及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看呢，这里有一个两张图是从太空照下来的，那么最左边那个图是白天的，你看到吗？那右边是西南半岛，然后你怎么说埃及98%都是什么？都是沙漠，包括撒哈拉沙漠在里面。但是呢，你看上去有一棵像树一样，对不对？那个树其实就是尼罗河流过的。那么为什么上面有树呢？这就是因为尼罗河最早它有七支，现在已经没有七支了，所以这就变成尼罗三角洲 （Nile Delta） 就指这个意思来说。所以你现在你要问什么叫埃及，亚伯拉罕下埃及，那么去的就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从太空照下来的话，还是看见灯火辉煌。你看见有灯的地方，大家都靠近尼罗河旁边，你看见没？还有一部分就是迦南地，你看就是以色列那块地。那块地就是我说过的，北边的是欧洲，然后东边的是亚洲，然后南边就是非洲。所以为什么那个地方那么重要？那万一那个地方有 SARS 的有菌的话，那一定散播到全世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神就是拣选这么个地方要建立他自己的灯台，要建立他自己的见证。所以亚伯拉罕非常有关系。以色列在神的心目中，不光是神拣选他为着预备救恩。但同时也借着在救主没有来的以前，他们能为神做见证，告诉世人说，宇宙只有一位真神，那这位神他的道德标准是怎样的标准？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将律法等等等等，这就是旧约的故事了。好，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你到了埃及去的时候，你一定看到的是什么？是金字塔。那么中古时候啊，大家到金字塔去，因为他们圣经读多了，他们说这个金字塔什么呢？金字塔应该就是约瑟的粮仓， 那现在我们知道这是错的，不可能，因为那个根本就是法老的坟墓嘛，对吧？那么在早，那么但是问题在这里，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在上古王朝的时候，上古王朝的时候，那么因为他们认为法老是神，所以法老应该埋在什么地方呢？法老当然应该埋在金字塔，所以他们一定要造金字塔，明白吗？所以你所看见的金字塔，就代表说，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法老是神，这就清楚了。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呢，非常有意思在哪里？你只要看金字塔，今天大家到埃及去看金字塔，只知道大金字塔，你不知道说在这附近有一个湖，叫做约瑟湖，这下面这个叫约瑟湖，到现在还叫约瑟湖。那么左边这个叫做约瑟河，那么这个河呢，其实是一个是一个水利系统。那么根据这个他们研究。埃及这个水利系统呢，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系统是很古老的系统，所以呢，就特别就可以追踪他们，很自然就追踪到约瑟的时候。那约瑟你知道，约瑟不是等到饥荒的时候，不是他就带来很多就粮食啊什么等等，对不对？所以也是那个时候，那么这个圣经没有的，那么约瑟呢就在那个尼罗河的旁边。那尼罗，你看那个尼罗河不是这样一个上去，一棵树长上去，结果你看在旁边有一个三角的那个，你看在这里有一个，这个其实就是约瑟湖，是约瑟弄的湖，约瑟弄湖，然后整个就变成个系统。为什么呢？他那个时候就把一部分尼罗河的水呢，就让它流到约瑟湖去，因为你那个时候所谓这个全地饥荒一定很多因素嘛，包括这个水啊什么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个约瑟湖和约瑟河一直到现在，所以就证明说约瑟的的确确给以色列人带来很重大的影响。那么刚好我想趁这个机会呢，在创世纪里面有两个人物都跟约瑟有关系，一个是亚伯兰下埃及，那么结果他蒙羞又回来了，但是约瑟呢，我们知道说他下了埃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是被卖到埃及去了，结果他成就了何等的光景。那么如果大家今天到约瑟，那约瑟住的地方在哪里？歌山就在尼罗三角洲这里，就在尼罗三角洲的。所以如果大家说今天你到了开罗，你已经离开了那里，到了开罗大概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已经不是最好那块地方，那最好那块地方就是歌山地，就是在那个地方。那么所以在歌山地附近现在还有一个这个巨人像，这个像就是法老的石头的像，那个脚趾头还留在那里。那个法老是哪个法老？就是逼迫以色列那个法老，所以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呢，就是亚以这个约瑟大概他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些地方通通可以去的。我们还看到那个一片这个考古，就是大概是这个舒格的地方，舒格就是圣经所谓舒格的地方。我们看到现在考古有一个土堆，那个土堆上面呢。这个土堆上面呢有草的，因为你做砖一定要草，用草嘛，有的砖是没有草，所以你看了那个以后你才知道说这个他们是怎么样做草。所以埃及的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尤其是创世纪已经埋下了伏笔，一个是谁埋下的，一个是这个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就是约瑟。那么这个我刚才讲这个，就是你不要你大家如果有兴趣，你们自己可以再去研究，但是我给弟兄姊妹印象就好了，你就知道说神拣选亚伯兰，虽然亚伯兰失败，但你看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影响有多厉害，但是世界上隐隐约约告诉我们说他的影响有多厉害。好，从这个上古到中古，就亚伯兰就来了，然后呢，从中古到近古，约瑟就来了。你如果仔细，我们不要，我们现在不详细去讲，大家就来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说，他们到底给他们带来什么影响？那么我们知道说，本来他们是拜偶像的，但是呢，自从亚伯拉罕来了以后啊，他们有一种，他们后来拜一个神呢，那个神呢很有意思。那个神如果你仔细去注意，因为他们从前埃及人所拜的都是猫啊，这种动物啊，什么这些东西。你如果去看的话都是这样，但这个不是，这个呢就很特别，这个在 这个神呢是根据他们，也好像他们从来没有过的。而这位神呢，那么这个懂，你若懂得他那个希出埃及文的人就知道，好像他是一个看不见的，意思就是说神是个灵，明白吗？那这个观念，这一位神怎么？你若研究他们许多的诸神，这个当然也是假神之一了。但你不管怎么样，这是扭曲的结果嘛？那一定是他们听见亚伯拉罕对他们传福音，讲到宇宙中只有一真神。那么亚伯拉罕实在很有能力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在那么多神又多一个，而那个呢很稀奇，这是很可以说跟从前那些假神根本摆不在一起的。好，这是一个，你如果去研究埃及史的话，这是一个情形。但是最有意思在哪里？最有意思就是说，在上古时期，因为法老是神，所以呢他们就死的时候就埋葬在哪里？埋葬在金字塔，那个金字塔一定砖头做的。那么等到亚伯拉罕去了以后呢，慢慢他们的观念就转了，意思就是说法老不是神。那法老不是神呢，他就不要住在那个金字塔，就是石头金字塔了。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有泥土的金字塔。你看见了，这个是石头金字塔，这个旁边是泥土金字塔，面包型的泥土金字塔。这个现在还在，你如果要去看的话，可以看到它的确是泥土的。那么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它降了一级了。意思就是它本来是神，应该住在这里，现在不是神。不是神，那么好了怎么办呢？那么好，既然不是神，所以就住他们给他造的金字塔呢，就是土的，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是在什么时候？是亚伯拉罕去了以后的。所以这个历史学家觉得非常非常惊讶。你看，整圣经没有讲，但是呢，你看见神用亚伯拉罕，有的时候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那么等到后来约瑟再去以后呢，那么这个上古时期是法老是神，所以是石头金字塔。现在法老不是神，那么所以呢，现在所以是泥土的金字塔。那么到了约瑟以后呢，那么现在大家知道说法老不过只是人，所以就结果怎么样？就埋在一般的坟墓里面。现在你知道吗？有三种坟墓是给法老的，一个上古，一个中古，一个近古。那么现在你知道说为什么后来从金字塔变成石头金字塔，变成泥土金字塔，变成一般的坟墓？那么这个中间有一个插进了两个人物，一个呢是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呢就是约瑟。所以我想我这是顺便提一下，但是我的重点不在这里，就是说这里主要的重点就是后来呢他们终于还是回到耶路撒冷，还是回到了这个迦南，还是回到伯特利。你看见当初你是从伯特利离开的，慢慢往南地去，结果现在呢他们还是回到伯特利。那么在这个以前呢，他们也是共患难。你知道，我想他们的确这亚伯拉罕跟罗德是相违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一定要带着罗德，当然多半可能是他的父亲坚持要这样做，不过他自己不能说完全没有理由，因为他没有儿子嘛。所以万一有一天中风怎么办呢？那起码罗德可以抬抬他。所以你就知道说，所以后来他父亲死了以后，他还是带着罗德，他爸爸在带罗德有道理，爸爸不在应该听主的话，就清楚离开本地本族嘛。但他多少带，那带了以后就难怪啊，他不是没有信心，但是总是有几分害怕。所以不要弄错了，所有有信心的人不是不害怕，还是会害怕。你要害怕那种要万全的准备，对不对？所以现在呢，这个罗德呢就变成了好像一个依靠，一个拐杖一样。你多多少紧张的时候，起码你可以有一个依靠才是。所以我常常说笑话，我说这个就好像小朋友啊，你知道他晚上睡不着，像我的小女儿一样，她小时候她睡不着，但是她晚上醒过来，她一定东抓西抓，最后抓到一片尿布她就睡着。所以他只要抓着尿布就睡着。所以有很多小朋友，你看他小在成长过程，一天到晚就拿着尿片走，或者拿个什么东西走，因为这个你离开他这个不行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也这样，但如果神的旨意要他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神的旨意一定要达到。所以亚伯拉罕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你看迟早有一天他的尿片要拿走的。所以什么时候尿片拿走，就是他断奶的时候。所以你知道等到十三章他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你看这一次神就兴起环境来做断奶的工作。那你看见吗？他们两个人本来相依为命还蛮好的，等到真的人可以共患难，但是人不能够共享福。 所以两个人都壮大的时候，你看见说他们两个不争，结果两个的什么，两个的仆人就争起来了。所以现在你看等最后结果怎么样，圣经说那必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这是悲剧。你看见他们两个应该是彼此相依为命的，而且现在到了异地，结果最后呢，然后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我们都是骨肉，遍地都在你眼前，那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我呢就向左。那结果呢，亚伯拉罕就让罗德先拣选，但是按理来讲亚罗德应该让亚伯拉罕先拣选嘛。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那现在我们再看这张地图，就是第七页这个地图。那个时候啊，亚伯拉罕多半是在伯特利跟这个谁呀、多半是伯特利跟这个在伯特利那个地方，他跟这两个叔叔跟侄子两个在一起。那么然后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啊，就往约旦河，就是往死海这个方向，那都叫约旦河谷。那么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啊，约旦河是涨到两岸，就像什么，像尼罗河一样。因为在神的心目中呢，这个迦南地那个时候，神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伊甸园没有了，伊甸园失落了。那在整个神恢复的过程里面，现在神要用什么？要用迦南地来取代什么？来取代伊甸园，然后呢，用以色列人来取代亚当的族类。亚当的族类最后要布遍满全地，然后以色列人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毫无疑问，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怎样对待以色列人，就是神当初要怎样对待亚当的族类，很清楚。但是很可惜，亚当族类失败了，所以希望说神能借着亚伯拉罕的子孙能做扭转的局势。你看，能做中流砥柱器吗？叫这个世界已经够坏了，不能够再坏。你明白？明白？那这个世界唯一的拯救，乃是等到主耶稣来了才有拯救。好了，在那个时候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啊，如果你往这个那边去看，而且一直看到索尔，看到索尔就已经看到了死海的南部，对不对？那么刚好呢，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呢，就应该就在那一带。所以现在有人认为说，这个整个的那个古城啊，应该就埋在死海的最南端底下。那么有的人说，根据太空的照片的什么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这不在我们范围之内。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如果你逛过去的话，罗德一看，他是为什么爱上那个地方呢？因为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怎么他告那个地方在还没有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什么，也像埃及地。那如果像耶和华的园子，像伊甸园呢？看一下，那如果是像埃及地的话，就是给你看见就像尼罗河两岸一样啊，所以很清楚的，那就证明说那个时候，当索多玛、俄摩拉没有被灭以前，不是今天死海附近的情。今天如果你到死海去，一片死亡啊，你周围看不见生命，你海里面也没有生命。那海里面，而且那里面盐的水分比地中海的要大概高10倍，所以你可以躺在上面看圣经啊。你根本不可能沉下去，根本不可能沉下去，所以这个就是死海。你看见附近，你看见是一片的枯荒，它像沙漠一样，而且这里面一点的生命也没有。所以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所以你看见罗德那就拣选了这个地方。然后圣经还说，他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俄摩拉。所以你爱世界不是一天爱成功的。你如果爱世界的话，你是看见了，然后你是渐渐挪，良心不平安，你觉得长驱直入太快了，所以你告诉自己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最后你一定坐在城门口去了。所以这个什么呢？这个是罗德的故事。好了，但是罗德本来就是应该要离开的，这个尿片本来就要拿掉，本来他就应该断奶的。所以等到罗德一和他分手以后，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向左他向右，如果一个往这边一个往那边的话，那么很可能他就回到世界。所以在一个高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所以你所在的地方一定是中央的地方。我们刚才说过，刚好世界是在但跟别十八中央嘛，所以你往东往西往南往北，那实在说来天气好，你根本可以看到黑门山，看到黑门山你就看到但嘛，啊，所以没有，而且那个时候没有空气污染，不像现在这样。我们因为现在空气污染，我去了多少次尼泊山都没有看见迦南，啊，都没有看见迦南，但是我的眼睛绝对是比摩西还要好，可应该是嘛，但是不行，你去看吧，因为今天跟污染的确有关系。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等到他一断奶以后，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对他显现了。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看不见，或者说我们读圣经没有亮光，就是因为我们不肯断奶，我们一直依靠我们的尿片。所以我们说信心不错，但是我们总是想万一怎么样，万一怎么样，我们总是做了万全的准备。那这个就是罗德所代表。所以什么时候神一断奶，那下面眼睛就明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神为什么把他带到这块地方。所以他说，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在世界他没有看见所有全地，没有，他只看见世界那块地，然后神告诉他说，我要把这块地给你啊。那他所看见就是基利西山，还有什么，就是以巴路山，一边是绿洲，一边是沙漠，一边是玫瑰，一边是玫瑰上的刺。所以这是代表整个的迦南。好了，然后慢慢慢慢的，他稍微到了伯特利，他稍微对迦南有了一点印象，然后呢，很快的就到了什么地方？到了这个南地。到了南地，一个最大的实在太靠近丰富的资源了，所以不知不觉的，他的脚就到了迦南，就到了埃及。那么结果呢，他蒙羞回来。所以现在呢，神让他学另外学更深的功课，就是说，神答应给你这块地。但是问题，这块地你应该全部看得见，你只要往东往西往南往南往北，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一定要断奶，就是你一定要从一个阶段能够成长到另外一个阶段。所以现在呢，你看见说，不是亚伯拉罕所看见的，不是迦南地最中央的那一块，现在他往东往西往南往北，他看见了整块的地，是吗？然后神怎么说？他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他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不，他当然知道亚伯拉罕心中有个问题，他没有儿子。你没有儿子，你给我这块地有什么用呢？明白吗？这个有你看，有的人真的很富有，但是就是没有孩子嘛，吧。他可能家里面，这个公主的房子也预备了，这个王子的房子也都预备了，但是你看见就是他们两个人，所以亚伯拉罕也是这样，他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撒拉，那么的的确确，你看见的确确没有错，他们是彼此相守的，一点都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就算是神说我把这块地给你，但如果他们没有后裔。那现在问题就是理论上都是对，但是他也看见了，那他怎么经历，怎么享受它？神给他那块地是要给他做产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不是光给他看看的。我常常喜欢，尤其在香港，这个你吃的东西很多，叫了很多很多菜，那么有的时候呢，你都吃最后一道，都甜汤都喝了，结果又来什么馒头啊，什么东西，那都是给看看的。都是给看看的，不是给吃的，你看见吗？很多食物应该吃的才对。那现在呢，神先让亚伯拉罕看，你东西往南北看，那凡是你所看见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对你来说，你是客居的，是做客的，明白吗？你还是住在帐篷里面。但对你后裔来讲，将来一定是他，就一定是他的，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那么是非常轻松。所以表示说，不光给你，还要给你的后裔。所以如果对亚伯拉罕来讲，这块地真的是他的，而且实实在在他能经历那块地，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在他身上是唯一不可能是，就是他不能，你否则只是理论，你看见也只是理论，你真的只有你有了后裔，那么那个后裔才能够享受那块地，那么这个地对你才是个真实的，才是你才能享受那块地。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他 蒙召出去所得那块地不是空空那块地，不是远远看见的。神说我赐给你，那就是说神一定从亚伯拉罕身上能够生出后裔来，而这个后裔能够享受这块地，就好像亚伯拉罕享受这块地一样。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弟兄姊妹，今天所有属灵的经历不是光给你看看的，所有的经历神一定要给你后裔，给你儿子。如果你没有儿子的话，那么今天你怎么能够享受？因为这个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后裔的。所以你看见吗？现在等到一断了奶以后，神就让亚伯拉罕看见那个景象。然后呢，神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和如同海地上的沙土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沙土，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那简单的，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的后裔要遍满地面一样的，你的沙土有多少，你的后裔也多少。换一句话说，到处应该都是。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说，就像当初亚当夏娃他们怎么样用把他们的子孙先填满伊甸园，然后从那里再推展出去，然后遍满地面，然后神的目的最后能够达到。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好像神想着亚伯拉罕没有儿子，所以今天我们觉得只要有儿子就好。但是其实背后和神的旨意有关系。神就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了以后，那弟兄姊妹，乐园失去了，那现在乐园能不能复得呢？真正乐园的复得，乃是当他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为我们钉十字架，那是以后的故事。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今天在整个中间经过的过程里面，那么神还是要工作。在神借着这个告诉我们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等到我们真正的蒙恩得救以后，那么所有这个迦南的故事就能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就历史来讲，这的的确确一块地是给以色列的，而且是给亚伯拉罕后裔的，这个没有错的。所以在这里，神就应许他说是要你人若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好，这是第二点。第一点就是看，第二点呢就是你今天这些尘沙，那么多的尘沙是谁去踩在上面的？那么就像海边沙一样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说到这里，我要稍微提一下啊，很多人说神的话好像不见得那么准确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以色列人真的像海边的沙一样，那现在全世界犹太人只有1600万人，你怎么能是像海边的沙一样？所以你忘记了，今天的犹太人是12个支派里面的一个支派，叫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所以不能，并不是这个不是整个以色列人，有10个支派已经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了，有一部分可能已经混到中原里面，就是中国的中原里面来了。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这难怪有的人说中国人像东方的犹太人，就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中国人做生意跟犹太人做生意很像。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失落的支派在哪里。但如果真的把全世界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算起来的话，那就是这里所说的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神给他，神向他启示了。但还有一点，神这里怎么说的？他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意思就是说，当你纵横走遍这地，就是凡是你走过的，你就经历了这块地。所以不要忘记，神是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如果他不光进他神给他的命令是什么？给他的命令就是叫他能够纵横走遍这块地。只有等到他纵横走遍这块地的时候，那么好了，神把他放在迦南那个墓地，就终于算是达到了。好，那么大家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你就知道亚伯拉罕他最早在世界，然后慢慢往南走到了伯特利，然后就搬到哪里？就搬到了希伯伦，最后呢就搬到了别示巴。可是如果讲到纵横这地的话，那就是指着从但到别示巴。那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亚伯拉罕脚中很难得跑到但去的。他很多许多时候，我们想你去看后面整个的故事，就是从世界一直往南，一直到别示巴的故事。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有第十四章和十五章。只有十四章、十五章，你看见神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就是说神要亚伯拉罕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然后神就兴起环境来，叫亚伯拉罕果然从但到别是巴，他走遍了整个的迦南地。那这意思，这意思什么？对于这块这个迦南美地来说，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不是理论，是他一步一脚印他走出来过的，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现在你看神怎么在环境上让他更多经历这一块迦南美地，所以就来到了十四章的故事。那十四章可以说创世纪最难懂的一章，很多人读到这里一定跳过去的，但是我今天邀请你们千万不要跳，我要帮助你们经过很痛苦的一章，但是你们经过了以后，我想你们就会，你就会很喜乐，因为你知道这一章是很重要的一章。等一等，你要看见这一章的确是关键的一章。那么首先呢，我很快的把它说一下，这里面的战争叫四王跟五王的战争。这个四王呢，是从幼发拉底河那边来的远征军。这个四王里面第一个是示拿王，示拿王就是巴比伦王，你现在明白吗？还有呢，这个然后呢，吉达捞马是以兰王，以兰王就是波斯王。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四个王都是跨过幼发拉底河的。所以首先你要知道，这个战争是个国际的战争，这个不是区域性的战争，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最早记载的国际的战争。所以如果你讲到最后的国际性战争是哈米吉顿战争，如果你讲到在圣经里面最早最早类似像哈米吉顿战争的话，那就是十四章这个战争。所以现在你看见吗？那么这个四王是哪里来的呢？四王是从那边来的。好了，那么五王呢？五王是就是围绕在死海南边的那里五个城，那么他们有五个王。那为什么他们打起来的呢？那么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他们所住的地方啊，是靠近西定谷。西定谷就是南边那个地方，那一带都叫西定谷嘛。那你看第十节哈，西定谷有许多的石砌坑，你都读到那里吗？那么什么叫石砌呢？石砌的原文就是沥青，就是沥青的意思。所以呢，现在表示那一带很多的沥青。那么这个就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两个打起来，就很清楚的嘛。原来呢，他们每次地震以后啊，常常在这个死海上面就浮出地青来、沥青来。那沥青是什么东西呢？沥青实在说来就是固态的石油。你知道这个石油有好几态嘛？有气态、有液态，还有嘛就是固态。那么所以最原始的从地面、从地底下渗透出来的，然后到了地表面，尤其是地震以后，那或者火山爆发以后，那么所以你才发现说在死海附近有很多很多沥青。那么就是因为沥青的缘故呢，所以沥青呢是变成宝贵。为什么呢？因为埃及人最喜欢沥青，他们做木乃伊的时候他们一定要用沥青，所以谁只要有办法拿到沥青，谁就可以跟埃及人做生意。所以现在你就知道是为什么这几个王一定要老远跑到死海附近要跟这个四个王打战。那起头的时候呢，他们都服服帖帖的，也不管怎么样就输给他们了。好了，就侍奉基达老马十二年，那到十三年呢，结果就背叛了。所以现在你知道说是四个五个王是在四个王的统治底下，那为什么那么如果给他们统治以后，那么当然以后呢，那么这个幼发拉底这个巴比伦他们就可以跟埃及做生意了嘛。那么他们呢到时候就可以用这里的沥青就运到埃及去，然后自然的他们就可以做生意。所以这个对于巴比伦对波斯来讲那个时候是很重要的收入。结果没有想到第十三年他就背叛了，背叛以后结果当然他们要来镇压他们了，所以一路上呢就南下，就跨过了幼发拉底河。所以现在呢我给大家最后一张地图是后面这一张，这个很重要，这就是第八页的这个地图。那第八页的地图呢，你看呢，这个死海跟加利利海中间有一条线，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约旦河了。 所以呢，迦南地是指的约旦河西叫的迦南，那么约旦河东的就是表示这个约旦河东是个山脉嘛，约旦河西的是中央山脉，那这个跟它平行的是约旦外约旦的山脉。好了，这个整个山脉呢，靠近加利利海那部分叫做巴山，这就是今天的葛兰高地，叫做巴山。巴山的公牛都是指那一带来说的，啊。好，那么巴丹再下来呢，那有那一片山地呢，叫做基列山，那么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基列。然后呢，快靠近死海的时候呢，一个是亚门，一个是摩亚。那大家都知道，后来罗德的故事就是大女儿，结果后裔就是摩亚，小女儿的后裔就是亚门，那都在那一带嘛，所以都是靠近附近。那么大家都知道罗德的路德就是从那一带来的，那就是从那一带来的。好，所以现在呢，然后你再往下去，这个以东是在什么呢？以东是在死海跟红海中间。你说再往下，下面根本没有画了。如果你真的画，那就整个的以色列，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这个约旦河是个河谷，那么就左边的是中央山脉，右边的就是外约旦山脉，然后呢就分成好几部分。好，那么现在大家知道，在巴山的北边也就是大马色，所以你看见幼发拉底河就在这边。那么幼发拉过了幼发拉底河，你看远征军就过来了。他们一面走一面打出一条路来，那这条路你看是怎么经过？你现在在我你现在一面拿地图一面我帮大家你就清楚了。你看哈，你一面拿地图就清楚。现在呢，十四节第五节，十四年基拉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宁。亚特律加宁什么地方呢？就是巴山的首都。这个巴山的首都在哪里？你看见那不是一条河吗？你看见有一个这个加利利南边有一个支流这样流过来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双子城，就是说有一个双星城，就是两个姊妹城。所以现在那个金城，这个巴山的金城，你记得巴山王鄂不是有个床是全这个圣经里面最高，比那个谁呀、比哥利亚还要高大的嘛？啊，那么而且现在根据考古学，在这一带发出来的棺材，就是发掘出来的从前的棺材都是好大好大的，他们真的是巨人嘛？啊，那么他们的首都叫什么呢？就叫做亚特律加宁。亚特律是一个城，加宁是另外一个城。亚特利加能两个加在就是双星城，就是两个根本是姊妹城。所以你讲到巴山王鄂的首都，我不知道到底他这个床在亚特还在亚特利还在加宁，但是没有关系，这两个不远。现在你看见是两个考古丘，你看得出来底下埋的就是当初的城。那么就在这个两个土丘的中间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个溪，叫做那个地方有一个溪叫做基利溪。那基利溪什么溪呢？就是你记得吗？这个以利亚不是那个时候遇见神，不是供养用乌鸦来供养他吗？就是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什么地方呢？那个地方就是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不要忘记啊，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不是根据现在新的考古发现，不是在耶利哥，那是错，大错。因为你根据圣经，你知道他们告诉主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么从约旦河外伯大尼到真正的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走了四天的路程。如果耶利哥不需要走四天的路程。还有呢，如果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如果在耶利哥的话，他不可能很快就把那彼得找到，不可能的。所以你只有在靠近巴山京城那个地方，那么你看加利利海就在旁边嘛，然后迦南你碰见拿单也在附近嘛，所以这个讲才读圣经才读得通的，你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是清楚了，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其实就是在哪里呢？就是古时候巴山京城那个就是亚特律加宁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呢，就杀了什么呢？杀败了利法因人。所以为什么？因为利法因人盘踞那个地方，那利法因人你去读圣经是个巨人，根本就是巨人，然后把他们打败了。打败以后呢，所以就打出一条路来，你看见吗？然后就经这个路，当然又经过了什么？经过亚特律加宁。好了，那么在下面，在哈麦就杀败了苏西人。哈麦在哪里？就在基列，在什么地方？我想 不去麻烦你们了，我这个其实你都可以大概都可以找到在哪里，反正就在基列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加麦，然后那一带的人就是苏喜人，就是盘踞在基列。好，再往南打，再往南走，就是到了亚门那一带，亚门这一带，亚门，跟这个摩亚这一带，那么这什么呢？这就是沙威基列亭，那个地方有个地方叫沙威基列亭，那么在那一带的人叫以米人，然后就把他们杀败了，所以这个是亚门人跟摩亚人，所以已经到了这个死海的东边了，所以这条路一直打下来的。所以这条路后来就是圣经里面的王的大道 King's Highway， 你懂吗？这条路是因为王走过的，而且是王打退一条路，那条路起头是军事大道，后来就变成贸易大道，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你读圣经这一场是一定要有的，而且是在创世纪第14章那里告诉我们的。所以一路打一路南下，那么然后呢就到以东地，那个时候以东地是谁在那里呢？以东地是何利人。那以东地有一个山叫做喜尔，那叫有以东有喜尔山嘛？那喜尔山很有意思，喜尔山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爬上，你远远看上去是好像多毛的山，为什么？因为火山喷出来的那个岩浆是黑色的，那么因为这块地给了以扫，以扫是多毛的意思嘛，所以那个地也是就像他这个人一样啊。所以如果大家到了以东地就看得很清楚，所以这表示到了以东地了。然后呢？就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到了伊勒巴兰已经到了哪？到了红海，这不在这个地图这里。那么打到红海那里以后，我请大家记得这条路其实后来就是利伯家走的路，利伯家不是骑了骆驼吗？一路上就是从巴旦亚兰就这么下来的，一直走到红海，然后最后再弯到死海，那这是千里迢迢才见到以撒的。你看到这个真的骑骆驼，我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骆驼很轻松啊。我们不是我们最近刚好有一班弟兄姊妹去，大概有160位，然后我们大概有80位到了西乃，到了这个西乃山，旷野。那到了旷野，我们就觉得应该是要就是从利非定，就像以色列人一样。那么到了西乃山，我们希望能看第一眼看到那西乃山的样子，那个感觉一定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就租了骆驼，每一个人就骑了一条骆，就骑一匹骆驼，然后呢就经过了那个河谷，经过汉谷，然后从利非定，最后呢终于到了西乃山。那第一眼看到西乃山，我想这些弟兄姊妹印象都非常的深刻。那说是很容易，是不是？但那个其实只我让最多最多只4个小时不动，而且大概不到20公里。那么结果所有做过的人说不可不做不可再做，他一辈子再也不做。你平常你坐坐骆驼还可以，但是20公里啊，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见这个亚这个谁呀、啊、利伯家不止啊，不止很长很长一段路。所以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走旷野的路一样，但是呢等到我们要见主面的时候，主呢也在空中与我们相遇嘛，所以他从宝座的空中也走一段，就像以撒在田间默想一样，结果他们两个就相遇了。所以这条路就是那条路，这是我插出去的。好，那么现在呢你看这个王的大道一直下来，所以后来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不是要求走王的大道吗？到了以东跟他说我好不好借你的王的大道，到了摩亚也说我好不好借你的大道，他们都不肯嘛，不肯，后来只好怎么样，就绕道而行嘛。那么过了摩亚以后，那么就亚摩利人了。亚摩利人他们就打出一条路来，那么打出那条路通通是沿着王的大道走的。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你就知道圣经里面的确有个王的大道，这个王的大道是从哪里来的呢？就从这里来的。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就一路杀，然后到了第七节，他们回到阿米巴，就是加底斯，就是从那里转弯了，就转到加底斯。那转到加底斯以后呢，就当然碰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亚玛利人，所以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然后呢就住在哈喜顺他玛的亚摩利人。那么这个哈喜顺他玛是谁呢？在哪里呢？你看这个死海不是吗？如果你看这个死海在左边西边这个最中央的地方，那个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就是圣经中的隐基底，你知道。所以最后打来打到哪里，就打到隐基底去了。 营基地。你到了营基地以后啊，你要记得，你如果你往山上看，那个山就是犹太山地，这个山顶上就是什么？山顶上严格说来就是希伯伦，你懂吗？那么好了，你从希伯伦要往下走，中间有个谷，就是圣经所说的约沙法谷。将来我们知道这个将来大概这个东方的军队不是过了尤弗拉底河吗？20000马兵，你看见没有？不是全部通通到这个哈米基多顿，那个哈米基多装不下的，所以有一部分呢，就是沿着王的大道，这个沿着王的大概就同样的走，最后呢，同样到哪里？同样是到了这个到了隐基底，隐基底爬上山去就是约沙法谷，然后最后呢，他们就围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故事。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个第一次这个远征军是怎么走的，那么终于他们一路上就这样打出王的大道来。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摩西要借王的大道，但是以东不肯，然后摩亚也不肯，所以后来他们绕道而行。最后呢，过了以后，因为现在神没有说不可以，所以亚摩利人跟巴山，那摩西果然打出一条路来。那么你看他所走的经过那个地方通通是王的大道。那么现在这个王的大道还有的地方你可以看一段一段，到了罗马的他们也修过，这是很古老很古老的大道。那么你如果歌中之歌的话，不是那所罗门的教从那里上来，那走的那条路应该就是这条路。所以所以我们可以说14章给我们看见四王打出一条路来。所以最后等到他们真的到了死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几乎是所向无敌嘛，打败了这么多敌人呢、啊。如果那个时候有电视的话，他们如果从电视新闻看呢，他们打了这么多胜仗，我看这根本就这个仗不必打了。所以你就知道说这四个王不光是远征军，而且是常胜军。那远征军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到了后来一点力气都没有，你看走了那么长的路啊，他们打下一条路来啊，那么这个条路一直打，所以就变成圣经中王的大道。然后呢，最后终于到了他的目的地。那么好了，按理来讲你精疲力尽啊，那这些人养精蓄锐啊，就等着你嘛，那应该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嘛。结果你知道不行，这个五个王不行以后呢，你知道后来呢，四王就把索多玛俄摩拉所有的财物还有一切的粮食通通掳掠了。那么最重要什么，就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掠物，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然后全部你知道，既然这个王被掳，那所有被掳，当然罗德也在其中嘛。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是第一次在圣经里面用亚伯兰这个字，明白吗？第一次，意思什么呢？一直提醒我们是亚伯拉罕是什么？是渡过河的人。那现在仇敌有一个诡计是什么？希望他能够回到河的那边去。所以自从亚伯拉罕离开耶弗拉底以后，撒旦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意念，迟早有一天一定要把亚伯拉罕把他带回到这边去。他知道就是原则来讲亚伯拉罕不会回来的，所以他就千方的百计，所以圣经特别讲嘛，告诉希伯来亚伯兰，他是第一个渡过河来的。所以圣灵提醒我们，你看见吗？借着这件事情，表面上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但是背后有个诡计，撒旦有个诡计的。那这一次是谁走的？是罗德被掳走的。罗德就该掳，本来就该掳走，如果回去他该回去的，他本来就不该过来的嘛。所以如果他回去的话，他该回去的。但是没有想到在这里罗德是个诱饵，你读圣经有没有读到这个？他根本是个诱饵。那么所以等到后来他们告诉亚伯兰说什么呢？说是这个他的侄儿被掳去了。那亚伯拉罕二话不说，结果呢，他家里的壮丁就是318个人，他就一直去追敌人去了。想想看，我们刚才讲过了，那个四个王是远征军，而且是常胜军，这个亚伯拉罕连正规军都不是啊， 不过是318个人，但是为着爱罗德，他什么都忘记了，他根本没有想到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所以他一直追追追追追追嘛。好了，你想想看，那次追，其实撒旦的眼心目中是要的是罗德嘛？当然不是嘛，当然是亚伯拉罕嘛。你不是爱亚伯拉罕，你不是爱罗德吗？好了。其实他实在是爱罗德，你当初实在罗德叫他伤心呢、啊。他现在应该说，你看你落在神政治手底下，活该。那你谁叫你爱世界啊？没有啊，他现在什么话也不说，他要救他的罗德侄子啊。所以你看见他真的什么都没有想，他根本也没有根本不想他有多危险，也没有分析过，什么都没有。你想想看，如果照着正常的情形来说的话，那么这个远征军常胜军是一定把亚伯拉罕带回哪里去？带回尤弗拉底那边去，因为他一直追嘛，追到最后，那么好了，亚伯拉罕上当了。但是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在这时候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他一直追到带，一直追到带。好了，结果呢，最后把罗德抢回来了。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他一点都不怕，那时候满腔热血，根本不害怕。到了15章，他就怕起来了。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可见他害怕起来。很多时候你当时不害怕，你回过头想真的害怕，这个不是用鸡蛋碰石头吗？你今天能够抵挡亚伯拉罕吗？那个你。